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我是刘瑞光牧师。现在我们又一同来思想查考约翰福音。今天是约翰福音的第18课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1章，我们要从33节看到这一章的末了，就是57节。那么这一大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1章最主要的中心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这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。上一次我已经讲过，耶稣叫拉撒路复活是约翰福音里头七个神迹最后的一个，也是神迹的最高峰。约翰福音七个神迹，我再说是一个比一个来得更难。第九章我们记得，他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医好，他克服了先天的毛病，非常的难。来到11章，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叫一个死了的人复活，这个是关乎生命的问题，是最最难的。约翰把这些神迹这样的安排来到11章，无非是让我们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耶稣的能力是能够把生命赐给人。约翰很希望人读了这个神迹，或者看见耶稣所行这个神迹，就真正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话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约翰很希望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生命的主宰，他能够克服死亡，他能够把生命赐给那些相信接受的人，叫人不致死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他就透过这个神迹来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。经文33节到57节这一大段的圣经里头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耶稣为了死亡而悲叹。经文33节到38节，我们就看见这件事。经文的第二部分，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，经文是39节到44节，耶稣行神迹叫拉撒路复活。第三个部分，就是人对拉撒路复活的反应，经文是45节到57节，人看见拉撒路复活以后的反应，有三方面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。第一方面我再说是耶稣为死亡而悲叹，33到38节。好了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33节第一句话，耶稣悲叹了，而且耶稣也忧愁了。当我们看见悲叹忧愁这两个讲法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见耶稣真是一个人子，他成为人，他就满有人的感情。他在哪里悲叹，在哪里忧愁，忧愁其实也可以说是伤痛。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悲叹忧愁呢？因为在33节一开头，圣经就说耶稣看见他哭，这个他就是玛利亚，看见玛利亚哭，又说也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。耶稣悲叹忧愁是因为看见人哭。他们为什么哭？他们哭是因为拉撒路死了。拉撒路死了，为什么他们哭？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在他们的思想里头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死了慢慢就会臭了，死了就不能再见了。所以他们觉得死了就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能够再看见他，所以人就哭。我再说，哭表示了人的失望，表示了人那个无助。但是呢，在这个33节一开头，圣经说耶稣看见他哭，他看见玛利亚哭。假如耶稣光是看见那些犹太人哭，
耶稣可能也不会那么悲叹，那么忧愁，唯独看见玛利亚哭，他的心特别的忧伤。为什么看见玛利亚哭，他那么忧伤，那么悲愁啊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，我们也知道玛利亚是爱耶稣的，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常喜欢坐在耶稣的脚下，听耶稣讲道，他很留心听耶稣讲道，因为他非常留心听耶稣讲道，所以他对道理是认识的非常的深的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他们两个姊妹对道理是认识很深的，对耶稣的认识也是很深的，特别是玛利亚，因为他常坐在哪里听到，所以道理就认识的很深的。正因为这样，他看见这个对他认识那么深，对他的道理那么喜欢，对道理认识的那么深入，但是一面对着死亡，是显得那么的无助，显得那么的没有希望。连玛利亚也是这样，所以耶稣就悲叹，耶稣就忧愁了。耶稣忧愁不但只这样，我们再看这个圣经34节，耶稣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啊，他们就说，请主来看，耶稣就哭了。弟兄姐妹注意到这两节圣经吗？35节就说耶稣哭了，圣经记载耶稣哭的事不多，这是其中的一次。因为在33节耶稣悲叹也忧愁，他就忍不住哭了。为什么耶稣哭呢？原来跟34节很有关系。耶稣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呀、啊？他们就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安放的地方就是坟墓，请主来看就是带耶稣去看。换一句话说，当耶稣看见这个坟墓，他就哭起来了。为什么看见坟墓他就哭起来呢？我们都知道坟墓是什么地方，坟墓就是安放死人的地方，所以当他一看见这个坟墓的时候，哎呀，他就想起来，这个坟墓就是把活生生的人埋葬的地方，本来是活着的人，现在死了，现在没有活力了，把人就困在坟墓里头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当耶稣看见坟墓是把活生生的人吞灭了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想起死亡的可恨，死亡把人的生命夺去，死亡把亲爱的人分散，死亡是可恨的，因为死亡是撒旦引诱人犯罪以后的结果，死亡是人听从了魔鬼的引诱所带来的一个惩罚。所以当耶稣看见他所爱的拉撒路也在这个坟墓里头，他就悲叹，他就哀哭了。耶稣哭还有一个原因，36节到38节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37节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38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就更进一步来到坟墓的面前。从这个对话里头，很多犹太人在哪里讲话，他们讲什么话？36节，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。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哭，他们就认定耶稣是爱这个人，爱得非常的深，这也实在是的。那么又有人说，他既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这个话好像又是觉得耶稣样样都能够做，假如他早一点来，这个人就不死了。为什么耶稣你这么晚来呢？你既然那么爱他啊，所以这些人讲的话就是表明了他们不认识耶稣有这个大能。他们知道耶稣有能力，但是不晓得耶稣的能力是大能。 更不晓得耶稣的能力是全能。所以当耶稣一听见的时候，他心里又再一次悲叹。所以我们说，从33节到38节，我们看见耶稣为死亡来悲叹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不光是用悲叹来面对这个死亡，我们更感谢主，耶稣要解决这个死亡，因为悲叹不能解决死亡。那耶稣在39节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他要叫拉撒路复活了。论到他叫拉撒路复活，那么也有一些事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38节末了那里说，那个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3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耶稣吩咐人把这个石头要挪开。当耶稣这样吩咐的时候，我们注意下面，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那从39节马大所讲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。马大说，主啊，他现在一定是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。当然马大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耶稣不要挪开这个石头了，挪开也没有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论到这个死的时候，马大用2件事来加强这个死亡。第一个，他认为他已经臭了，死了而臭了，表示这个死的人已经开始腐化了，臭了表示真是死了。所以马大讲这个话就告诉我们，他的弟弟拉撒路真是已经死了。还有他用第二句话来讲，他说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在坟墓里，也表示真是死了。死了一天可能不是真死，可能是昏死，你说不定，但是死了4天就一定是死了。所以马大在这里提醒耶稣，夫子啊，不必挪开了，因为他实在是死了。我们感谢神，哦，原来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仍然住在他住的地方住2天，然后才来这个地方。当他来到伯大尼的时候已经过了4天。换一句话说，假如耶稣听见他病了赶来了，可能拉撒路还没有死，就算死了也只不过是刚刚死。假如是病了，耶稣叫他医好，那是能力，那还不是最高的能力。他就是在那里停留多2天，来到的时候就刚刚过了4天，可见耶稣停留在那个地方2天是有他的心意，是有他的目的的。目的在哪里？目的就是当他来到的时候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拉撒路真正的死了，因为已经4天了。马大讲这个话提醒耶稣，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回答。40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哦，耶稣在提醒马大，不错，他已经死了4天，耶稣也知道。不过耶稣提醒他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假如能够信就一定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哦，耶稣在这里带领马大的思想，带领玛利亚的思想，想到什么？想到神的荣耀。耶稣之所以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耶稣行每一个神迹都有他特别的目的，耶稣行神迹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心，耶稣行神迹不是要表演，耶稣行神迹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。假如人能够配合耶稣，能够相信耶稣，
耶稣行的神迹就能够荣耀神，人也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四十节耶稣提醒马大玛利亚他行神迹的一个原因。
好了，四十一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坐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在这里耶稣又再提醒他们，或者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。哦，耶稣要行这个神迹目的在哪里呢？我们再来看四十一节，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就祷告，就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。哦，他感谢天父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原来耶稣行这个神迹让人看见上面有天父，能够叫拉撒路复活，原来是天父在哪里做的工，把人的思想带到天上父神那里去，让他们看见拉撒路复活原来是天父的能力。所以他特别有这个动作，举目望天祷告说，父啊，让人认识有天父。然后呢，他有说，我感谢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他也要让人能够了解，这一次叫拉撒路复活是因为父神听他的祷告，是天父听他的祈求。那么在论到天父听他的祷告祈求的同时呢，他就告诉人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就表示过去天父常听他，或许他想告诉人，过去他为这些人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为这些人讲了很多的道，都是他祷告的结果，是天父听他的结果。因为父听他，所以他才能够讲那些特别的道，因为父听他，所以他才能够行那么多的神迹。他不但只让这些人能够知道父过去听他的祷告，更重要一件，四十二节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哦，他也想人知道天父常听他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天父还是在听他，等一下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出来，也是因为天父听他祷告的结果。哦，所以他要这些人能够明白天上有天父，他也想让他们明白天父听他的祷告，祷告产生能力。好，耶稣又讲，但我说这话是为着周围站坐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为什么他要叫拉撒路复活啊？哦，原来他叫拉撒路复活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人信耶稣是父差来的。他希望人看见拉撒路复活，看见这种的能力，知道这种能力是从天父哪里来。因为知道这个能力从天父哪里来，他们就信耶稣实实在在是天父差来的，是属天的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行这个神迹，要人认出他就是神所差来的独生子。所以耶稣讲了这些话，交代了他行神迹的原因，然后我们就看见神迹就出来了。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拉撒路复活了，拉撒路出来了。拉撒路出来 圣经特别描写说，那死人出来44节，手脚裹着布，意思说他还绑着布的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这说明什么事？这说明这些都是捆绑尸体的一些的用品，就证明了实在是那个死了4天的拉撒路。然后耶稣就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一解开以后，他能够走，表示了他真正的复活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彰显了他这种的能力。我再说，这种能力说明了耶稣能够超越死亡，他这种的能力叫人能够得生命。好，行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迹，带来什么的结果呢？人有什么的反应呢？45节到57节是这个事情以后的反应。有什么反应？45节，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信他的。信他的人就是那些亲眼看见的人，在旁边的人，这些人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事，所以他们信，这些信的人就成了这件事的见证人，证明这个拉撒路复活是真实的。这是第一个反应，很好。46节到57节，那我们就看见有反对的。什么人反对呢？46节，但其中也有人去见法利赛人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，告诉了法利赛人。47节以后，那法利赛人就反对了。47节跟48节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反对，他们的理由在哪里。47跟48节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说，这人行了好些神迹。可见他们都承认这是神迹。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了。这是他们反对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怕从此以后人人都信了耶稣了。那信了耶稣不是很好吗？原来当人信了耶稣以后，人就不再跟从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了。他们这些是既得利益的人，他们为了保存利益，不想人信耶稣，所以反对耶稣。他们为什么反对耶稣啊？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。这是他们另外一个理由，是怕罗马人来夺去他们的土地，掳掠他们的百姓。他们认为假如人人都跟耶稣，罗马人就一定来反对。这有可能，但也不一定。不过他们用这个来做理由反对耶稣。49节到53节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反对耶稣的方法。他们用什么来反对耶稣啊？原来49节我们就看见有该亚法他的建议。该亚法建议什么？49节，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为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一国死，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从那日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原来他们听了该亚法的建议，要处死耶稣，免得通国的灭亡。该亚法这个讲法后来就变成了好像是一个预言一样，从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要杀耶稣了。这是该亚法的建议。然后我们就看见以后领袖们就执行了。54节，圣经就给我们看见，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，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，就在那里和他的门徒同住。55节，犹太人的约就近了， 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56节，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57节，请注意，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人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听了该亚法的建议，从此以后就要执行了，因为他们要执行要抓拿耶稣，所以耶稣暂时不公开露脸。因为他们要抓拿耶稣，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一直就想耶稣来不来啊，因为这些人要抓拿他。我们看见耶稣行了这么重要一个神迹，把生命赐给人，人不欣赏，人反而要对付他，要杀害他啊！这个就是耶稣被称为忧患之子，无论做了什么事，人都是不欢迎他。我们看了这一章圣经，但愿我们透过拉撒路复活这件事，认识他的能力，透过认识他更深，让我们更爱他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听，我是刘瑞光牧师。